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呼吁强烈反应；韩国召见俄国大使，抗议朝鲜派兵援助莫斯科；
马斯克每天向请愿书联署人发放100万美元；
美加军舰穿越台海牵制中共，陆军训练黑夜作战；
中共驻缅甸领事馆遭不明炸弹袭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再度指控朝鲜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在每晚例行谈话中表示，有充分的卫星与影像证据显示，朝鲜不仅援俄装备，也派兵准备进行部署。泽连斯基说，我感谢各国领导人和代表，他们没有视而不见，而是公开谈论这种旨在扩大战争规模的合作。他呼吁伙伴国就此做出正常、诚实且强烈的反应。韩国外交部周一召见俄罗斯驻韩国大使，抗议朝鲜近期派兵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并强调会利用一切可能手段应对。上周六，法国外交部长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在基辅的共同记者会上也表示，朝鲜正规军协助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可能会导致战争严重升级。
缅甸军政府宣布，位于中部城市曼德勒的中共总领馆18号发生爆炸。执政的军政府19号说，爆炸造成建筑受损，但没有人员受伤。当地媒体报道，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18号晚上7点左右，地点位于曼德勒市中心的领事馆办公室，位于缅甸王宫以南。分析人士说，中共是缅甸军政府的主要盟友和武器供应国，但同时也和缅甸北部掸邦的少数民族保持联系，这些少数民族同军政府作战。自缅甸军方于2021年推翻昂山素季政府并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有人批评中共通过支持与军政府发生冲突的武装团体来干涉缅甸内政，和军方关系密切的团体在缅甸最大的城市仰光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
随着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全球首富伊隆·马斯克也加大了资金的投放力度。他上周六承诺，在11月大选之前，每天会拿出100万美元随机奖励给一名签署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请愿书的人。这个请愿书支持维护言论自由和拥枪权。请愿书中写道，第一和第二修正案保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的权利。通过签名，我承诺支持第一和第二修正案。马斯克是在上周六于宾州举行的支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活动上宣布这个消息。马斯克说，我们非常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签署这份请愿书，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惊喜就是我们将向签署请愿书的人随机发放100万美元，每天如此直到大选。
距离美国大选只剩半个月左右，一些州已经开始了提前投票。在竞争最激烈的摇摆州，贺锦丽和川普目前基本上势均力敌。他们最近几天加大了攻势，密集举行造势活动，以便在大选之前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的支持。周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在60岁生日这天造访乔治亚州的一座教堂并发表讲话，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则赶赴宾州举行造势活动，包括在一家麦当劳的炸薯条区工作。在费城郊区的一家麦当劳里，川普脱下西装外套并系上围裙开始炸薯条，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吸引了上百万次的观看。川普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我们将让美国变得前所未有的伟大。
美国前总统川普今天前往遭飓风横扫造成严重灾情的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竞选活动，包括北卡数个州已经开始提前投票。根据官方数据，截至20号已有超过100万人投下手中一票。 川普将在北卡格林维尔市举行造势集会，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贺锦丽将向其他摇摆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州的支持者发表演说。飓风海伦横扫美国东南部的近一个月后，紧急服务部门仍在北卡受灾最严重的几个区域发放食物和水。根据法新社的统计，超过240人在这场风暴中罹难。在北卡，紧急服务部门仍持续处理飓风海伦灾后的影响，城市搜救队仍在部分区域持续工作。白宫20号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已批准向该州提供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向87,600多个家庭提供共1.18亿美元的个人援助。在飓风横扫过境后，许多人无法获得电力、饮用水或住所。川普因此严厉批评政府的救灾行动，拜登和贺锦丽否认这些指控。
10月20号，纽约第40选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王绍全和再次竞选纽约市长的共和党参选人斯利瓦等人在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并环绕法拉盛中心区游行，要求当局整治法拉盛的卖淫现象，废除卖淫合法化的法律。斯利瓦对着缅街上熙熙攘攘的华人移民说："你们来到美国不是为了看妓女在街上公开卖淫，受到劳保和房东的保护。"他还指出，希望大家支持王绍全和第25选区州众议员共和党候选人白正户，并呼吁纽约市警察局把 Corona 杰克逊高地罗斯福大道的打击卖淫扫荡行动扩展到法拉盛。当天，参加集会的一行人举着禁止卖淫的牌子，在法拉盛中心区的缅街、40路、王子街、罗斯福大道进行游行宣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临近，两党社会福利政策成为选战焦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弟。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公司于10月20号成功把20颗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卫星送入轨道，这是猎鹰9号火箭的第7次发射和成功着陆。这批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 V1 卫星从加州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猎鹰9号的第一级按计划返回地球，在升空大约8分钟后也降落在范登堡的4号着陆区。在卫星成功送入轨道后，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发表声明说，卫星和飞行器成功分离，并在20分钟内分10批分发，所有20颗卫星的信号采集都已确认。未来几年，公司还将发射更多的卫星。欧洲通信卫星公司是全球第3大卫星运营商，旗下拥有600多颗近地轨道卫星，为广播公司、电信公司和广播电台提供服务。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法国 Orange 和澳大利亚 Telstra 等电信运营商，并正在和美国的 AT&T 等其他公司进行谈判。
10月20号消息，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奇发明了英伟达 Blackwell GB200 芯片订单报告，今年第4季度订单量激增3到4倍。微软是全球最大客户，订单量超过其他所有云服务商的总和。报告指出， Blackwell 芯片的产能扩张预计在今年第4季度初启动，届时第4季度的出货量将在15万到20万块之间，预计2025年第1季度出货量将显著增长200%到250%，达到50万到55万块。微软是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的全球最大客户，其第4季度订单量从之前的300到500个机柜，主要为 NVL36，激增至约1400到1500个机柜，其中约70%为 NVL72，最高增幅达400%。后续订单主要集中在 NVL72。据悉，微软最近已经与关键组件供应商讨论了今年第4季度的产能扩展，约为原产能的1.5倍到2倍或更多， 并准备提前备货。
更是网络安全意识月，人们可以加强学习保护自己，以免上当受骗。据身份盗窃资源中心总裁维拉斯奎兹介绍，诈骗手法如今变得相当复杂，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短信、伪装来电显示等等都会被用来诈骗。如果你突然接到自动拨号电话，听到录音试图让你购买某样东西，或者突然收到来自不明号码的短信，要求你支付、汇款，或者点击可疑内容，这些都应该置之不理。如果你接到很多不明来电，可能是欺诈电话或者是自动拨号电话，你可以使用手机上可用的工具来阻止垃圾电话，例如 iPhone 上的让未知来电静音功能，或者是 Android 系统上的阻止来电功能。万事达卡副首席安全官阿卜德拉建议，当你怀疑自己可能被骗时，请记住三点，保持警惕，停下来想一想，保护好自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周日联袂穿越台湾海峡。日本媒体指出，中共加强对台湾进行军事施压，美加军舰穿越台海目的在于牵制中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自由航行权不仅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印太国家的共同利益。请听报道。
10月20号，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加拿大皇家海军哈利法克斯级护卫舰温哥华号穿越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通过声明表示，美加军舰周日例行穿越台湾海峡，途经根据国际法适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这两艘军舰穿越了海峡中任何沿海国领海之外的公海走廊。美国第七舰队表示，希金斯号和温哥华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和加拿大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原则，国际社会在台湾海峡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不应受到限制。美国反对任何不符合航行、穿越和其他合法使用海峡和空中自由的主权或管辖权主张。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因为中国加强对台湾进行军事施压，美加军舰穿越台海的目的在于牵制中国。此外，太平洋是美军重点关注的战区，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对手所在地。五角大楼将中共的威胁称为步步紧逼的挑战。几周以来，在太平洋茂密的热带丛林和潮湿的岛屿中，美国陆军正在训练士兵如何掌控黑夜，利用太阳下山后的低能见度条件，为在印太地区和中共的潜在高端冲突做好准备。在今年夏威夷联合太平洋多国战备中心轮训期间，士兵们还执行了一次远程海上空袭，约300名士兵在半夜前往夺取200英里外的一个机场。这次袭击以及演习的其他要素，旨在让部队了解如何保持隐蔽，并秘密地在太平洋各岛屿之间穿越。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尔斯·福林上将去年9月份曾表示，强大的陆军将是未来几年保卫印太盟友、遏制中共侵略的关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有关社会福利政策的争论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之音21号分析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福利政策上的分歧，包括了住房、通货膨胀、医疗保险等。请听报道。
据美国之音报道，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是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包括贺锦丽在内的民主党人认为，政府在缓解民众生活困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贺锦丽的政策平台主张延续并扩大援助政策，包括食品、医疗和住房补贴，并恢复子女税收抵免政策，将其转变为为有子女家庭提供基本收入的保障。贺锦丽也支持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并大力倡导托儿补贴和带薪家庭假等项目。相比之下，川普更倾向于强调他在2017年推行的减税和就业法案，并认为这一减税政策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使贫困率在疫情前降至历史新低。贺锦丽支持保留并扩展社会保障福利，反对任何削减计划。川普的政策侧重维持现有的福利， 承诺不削减福利，并通过经济增长和降低税收来确保这些项目的可持续性。在医保方面，川普的政策重点在于减少政府参与，并推动各州在医保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其次，在家庭支持方面，贺锦丽提出恢复并拓展美国救助计划法案中的子女税收抵免政策，将其改为类似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模式。川普的立场是，政府应通过政策激励民众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发放补贴。在带薪加事假方面，贺锦丽共同发起了家庭法案，倡导为所有员工提供12周的带薪加事和医疗假，并计划通过雇主和员工共同分担的小额工资税资助该项目。川普则在其任期内为联邦雇员提供了12周带薪假，他更倾向于通过企业自愿提供或允许家庭提前支取退休储蓄来解决问题。另外，在托儿费用方面，贺锦丽提出将家庭在托儿上的支出限制为家庭收入的7%，并提高托儿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川普则主张可以通过增加关税得到的收入来筹集支持托儿服务的资金。最后，在住房政策方面，贺锦丽更倾重于政府干预和保护低收入家庭，而川普则倾向于通过减少监管促进市场发展。总的来说，贺锦丽和民主党总体上更主张政府在支持弱势群体方面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川普和共和党总体更强调市场机制和个人责任的重要性，认为政府过多的干预将会削弱经济活力。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有消息显示，美国正在调查一起机密文件泄露事件，这些文件评估了以色列对伊朗导弹袭击的报复计划。据悉，这项泄密的动机似乎是为了破坏以色列的作战行动。请听报道。
根据美联社援引4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正在调查一起机密文件泄露事件，这些文件来自美国国防部下属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指出以色列继续调动军事资产，准备对伊朗10月1号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进行军事反击。其中一名官员证实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这些文件被标注为绝密，但被发布到 Telegram 频道上，并先后被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CNN 指出，这些标注日期为10月15号和16号的两份文件在上周五由一个名为中东观察家的 Telegram 账户发布后开始在网上传播。这些文件被标记为绝密，并有标记表明文件只能被美国及其五眼联盟盟友、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内部共享。其中一份文件还声称，美国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以色列计划对伊朗使用核武器，而以色列一直拒绝公开承认拥有核武器。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退休的中情局官员米克·穆洛伊对 CNN 表示，如果泄密事件属实，将构成严重违规行为。他表示，这使美国和以色列未来的合作将面临挑战，因为信任是两国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泄露秘密可能会削弱这种信任。周日，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在两线作战，一方面袭击真主党在贝鲁特的情报总部和一家地下兵工厂，另一方面则对加沙哈马斯目标实施猛烈空袭，被指导致73人死亡。路透社援引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以军战机对黎巴嫩的空袭打死了真主党的3名军事指挥官，包括真主党一名南方指挥部高级官员、一名通讯专家和一位负责战略武器研发的官员。而美国防长奥斯汀则在上周六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减少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其周边地区的空袭，并表示以色列对平民的伤亡人数已经太高。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总理与川普通话，强调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决策，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奥斯汀四访基辅，表明美国与国际社会支持乌克兰；
布林肯计划周二访问以色列，促进加沙停火；
以色列总理与川普通话，强调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决策；
对中共军事行动同具危机感，日美加强联盟威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一上午宣布抵达基辅。奥斯汀说，我作为美国国防部长第四次再访乌克兰，以表明美国与国际社会一起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五角大楼负责人计划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他们应该讨论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这是泽连斯基所希望的胜利计划的第一点。早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周日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当局，讨论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基辅几个月来一直要求能够有权使用西方远程导弹纵深打击俄罗斯领土，这是胜利计划的另一个要点之一。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拒绝了乌克兰这一要求，因为他们担心俄罗斯会因此将战争事态升级。
美国 Axios 新闻网周日引述两名美国官员和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指出，以色列上个星期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文件，其中包含通过外交手段结束黎巴嫩战争的条件。美国特使阿莫斯·霍克斯坦将于周一在贝鲁特跟黎巴嫩官员就以色列和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停火条件进行讨论，因为以色列隔夜扩大了对真主党资产的空袭。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周末对阿拉伯电视台说，霍克斯坦的来访是美国大选前达成停火的最后机会。据 Axios 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要求允许以色列军队采取积极执法行动，以确保真主党不会在边境附近重新武装和重建军事基础设施。报道还说，以色列还希望他们的空军在黎巴嫩领空拥有行动自由。一名美国官员告诉 Axios， 但是黎巴嫩和国际社会极不可能同意以色列的条件。
美国 Axios 新闻网记者Barak Revit 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布消息，引述以色列官员的说法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于10月22号访问以色列，作为其中东之行的一部分。这次访问的具体行程还没有公布，但布林肯的出访显示出美国在当前以巴冲突中的积极角色，尤其是在以色列军队于周日对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至少两次袭击。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先前10月13号曾致信以色列，要求以色列在30天内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否则可能会减少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不过奥斯汀今天表示，美国军方已将先进的反导弹系统紧急运往以色列，目前这个系统已经就位。萨德反飞弹系统是美国分层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以色列原本就已经强大的反飞弹防御能力。
古巴电网20号再次停摆，这是48小时内第四次出现这类故障。古巴昨天稍早曾经表示，在多次启动失败后，正在恢复服务方面取得进展。不过，在电网初次停摆超过2天后，仍有几百万人无电可用。飓风奥斯卡周日登陆这座加勒比海岛屿，为古巴东部部分地区带来强风、强大的风暴潮和降雨，恐怕会使政府恢复供电的工作困难重重。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飓风和持续停电为由，宣布学校停课直到23号。居民已经因为食物、药品和燃料严重短缺而疲惫不堪。法新社报道，古巴总统迪亚士卡奈20号警告，过去3天发生大规模停电，古巴政府绝不容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身穿军装的迪亚士卡奈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说，19号有人试图扰乱公共秩序，肇事者将处以严厉处分。
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周将在喀山主持一场金砖国家峰会，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共党魁习近平、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内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将出席10月22号到24号在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巴西总统鲁拉原定周日启程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不料他出发前在家跌倒，导致轻微脑出血，并遵医嘱暂时避免搭乘长途飞机，因而取消出访行程。这次喀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个金融系统被踢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美国认为金砖国家集团不可能成为西方一个地缘政治对手。
德州休斯敦消防队周日表示，一架直升机撞上广播电塔后坠毁，造成机上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休斯敦当局说，这架罗宾逊 R44 型直升机据说是从大约24公里外的埃林顿机场起飞，并于当地时间晚上接近8点坠毁在休斯敦市中心东侧的第二区。休斯敦市议员卡斯蒂约通过 X 平台发文指出，在第二区坠毁的并非休斯敦警察局的直升机，而是私人观光直升机，但是这个说法没有获得证实。警方和消防官员呼吁坠机地点附近的居民，如果在住家附近发现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物品，应当立即拨打911通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总理和川普通话，强调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决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消费者紧缩荷包并转向偏好更快的快餐，美国休闲连锁餐厅 TGI Fridays 正面临难以招架的经营压力。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TGI Fridays 正在和贷款机构交涉，寻求贷款以协助公司能够继续经营并顺利度过依据破产法第11章的破产保护过程。同时， TGI Fridays 也和瑞格律师事务所合作，为公司破产进行准备。但知情人士也补充说， TGI Fridays 最终是否要申请破产保护还没有定案，仍有可能发生变化。
李嘉诚与李泽钜最近两次减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共计约 1.01 亿股，持股比例由 9.03% 降至 7.96%。 根据香港联交所的资料，减持分别发生在10月14号和17号，减持股数为 7851.7 万股和 2280.1 万股，平均每股售价为 4.6711 港元和 4.7375 港元，合计套现约 4.75 亿港元。李嘉诚父子自2016年通过旗下基金会购入邮储银行股份，最初持有 22.67 亿股。根据邮储银行2024年中报，李嘉诚及李泽钜截至6月底持有约 19.71 亿股，这次减持之后降至约 15.81 亿股。在此之前，父子俩也曾在2022年和2023年进行过减持。长和及长实发言人表示，李嘉诚对邮储银行仍然充满信心，并视其为长期投资项目。此举引发网民热议，有人认为这可能暗示银行股将下降，银行股将下跌，也有人表示这是灵活操作的策略。
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宣布最新一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 LPR 从 3.35% 下调为 3.1%，五年期以上 LPR 从 3.85% 下调为 3.6%， 是今年第三次调降。市场分析指出，今年以来五年期以上 LPR 累计下降 0.6 个百分点，如果加上接下来中共国有银行统一调整的存量房贷利率， 今年房贷利率的降幅可能超过一个百分点。本周五，中共央行预计还将进行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中共央行上个月已经把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下调了30个基点。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官员们透露，年底前将再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香港经济日报今天早上刊登专访由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转为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的罗琦。罗琦指出，中国需要及早解决结构性问题，以免陷入流动性陷阱，也就是经济对更低的利率欠缺反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前总统川普进行了通话，并询问对当前加沙和黎巴嫩战斗情况的意见。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将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日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美国前总统川普通话时强调，以色列根据国家利益决策。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指出，内塔尼亚胡总理重申他曾公开说过的话，也就是以色列就美国政府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考虑，但是最后会根据国家利益做出决定。川普稍后在费城告诉记者，他前一天跟内塔尼亚胡的通话非常愉快。川普说，内塔尼亚胡针对如何处理伊朗一事问他意见。由于伊朗近日发动导弹袭击后，以色列正考虑进行军事回应。川普表示，当他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时，我只说，你就做你该做的。美国是以色列的盟友，中东战火纷飞之际，美国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以保护以色列人民的安全。五角大楼10月13号宣布，向以色列提供强大的萨德防御系统，以增强该国的防御能力。美国还会向以色列派遣士兵，以操作这个反导弹系统。尽管拜登政府为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但也力求防止战火蔓延到中东更广泛地区，并敦促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交战方达成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并未放缓在加沙歼灭哈马斯、在黎巴嫩歼灭真主党的行动，并先后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和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这些事件震惊全球的同时，也再次引发中东局势上升的担忧。上周六，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以色列减少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其周边地区的部分袭击。周日，以色列军方向贝鲁特南郊地区发出疏散警告，说将在未来几小时内攻击大量目标，并在未来几天内于夜间袭击其他目标。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六与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会谈，两国防长表示对中共的军事行动有危机感，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请听报道。
日本防卫省表示，针对中共最近在日本周边的军事行动，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与美国防长奥斯汀都感到强烈的危机感。据日本防卫省称，两国国防部长在会晤中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联盟的威慑和应对能力，包括日本所称的反击能力的有效运作，同时努力改善双方的指挥和控制框架。今年七月份，两国国防部长和高级外交官同意对美日同盟进行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升级之一。华盛顿将改组其驻日本的指挥部，使其在和平时期和潜在危机下的作战规则中对美军发挥直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自卫队还计划建立新的永久性联合总部，预计于明年三月底建成。但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尚不清楚中谷元与奥斯汀是否讨论过修改日美地位协定的问题。新任首相石破茂表示，他绝对希望将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变为现实。日本防卫省称，中谷元和奥斯汀周六在七国集团防卫首长会议期间举行的会谈中还重申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承诺加快讨论改善协调和合作，以应对从常规情况到紧急状态的所有情况。 八月份，一架中共军机自日本启动反空域入侵措施以来首次进入日本领空，令日本官员感到震惊。美日两国重申了扩大盟国在台湾附近日本西南岛屿联合军事存在的目标。由于日本距离台湾较近，且东京与华盛顿结盟，一场可能涉及美国和中国的台湾海峡战争有可能将日本卷入其中。日本增强的国防预算主要是为了应对这场战争以及他所说的中共在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